辽国、泰国啦、越南等等，云或者中国的南方，哎，也有。底下为古代盛典语，也就是文学语，因为两种语言不同的关系，所以所记载经典的也就不同了。今南方、西南，啊。佛经就是用巴利语记载的，哎，巴利语记载的，其忤尼科耶，注意这个要做一点笔记，忤尼科耶有两种，叫做尼科耶，叫做部派，部派，部就是部长的部。派就苹果派那个派，你派谁去啊？哎，叫做部派佛教。部派就是分裂的，啊，分开了，或者叫做五部类，五尼科耶，五尼科耶，或者叫做五部类，分类的类，五种分类，或者是五种部派，五部派，部派也行。五部类也行，啊，或者有的翻译成集，集合某一些，啊，集合的集，哎，五种集合啊，以及大品，大品呢底下加一个律，小品底下加一个律，大品小品这些。就是范围比较大，广叫大品，小品等律啊，像摩诃升起律，哎，我们称为大律啊，范围比较大叫做大品，再来就比较小，像我们啊，般若经有大品般若经，有小品的般若经，叫大品小品。指范围等律为主要的经典，忤尼科耶相当北方的四阿含啊，为什么相当北方？因为忤尼科耶就是五阿含传到南方来，它的分量跟北传，我们由中国翻译成由梵文翻译成中文的，它的分量是一样的，分量是一样的。这句的意思就是，南方的五阿含跟北方的四阿含其实分量是一样的，其律与北方所传的四分律大同小异，没什么差别啊。四分律我们比丘半夜半夜诵戒都是用四分律啊，道宣律师传下来的啊，四分律大同小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就是但是北方经典就是传到中国来的，以梵语记载为主，就是梵本啊，北方所传的一切圣典的代表现在都存在自由国的尼泊尔，尼泊尔，尼泊尔，这个尼泊尔这个国家是值得去的，值得去的。哎，无论你是欣赏风景也好，不过它是政治，就是国王制的，就常常有战乱。前一阵子，他的儿子啊，才枪杀了他的父亲，1999年吧。嗯，儿子打死母亲呢、啊。儿子就是尼泊尔，我看这个 Discovery 的哈，就是儿子打死父亲母亲了，后来他也死了，他也是死了哈。现都存在自由国的尼泊尔，那么英人所集集的，英国人所集集的《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 律等经典都为梵语记载，梵语记载，因为语言不同，北方用的是梵文，所记载的所谓是阿含经，南方用的巴利语记载的所谓五阿含。哎，就我们呢，法师啊，以前呢，有的人呢，很向往这个南传的佛教。啊、哦，就讲堂有四五个法师啊，就是到啊泰国去要参，中文念了二三十年，跑到泰国去，这诵戒呢，啊，听雷，全部人家泰国诵戒通通用巴利文，而且泰国的诵戒那个一上去不看戒本的。戒本盖起来就嘟，用诵的，真的那叫诵戒。我们现在这个叫做读读戒啊，读课本打开来用读的，哦，那个比丘戒、那菩萨戒、那两本令怎么背啊？这个可是要有点功夫啊。所以啊啊，结果我们这些法师啊，就听人家啊，通通听不懂。后来在那边。以前有一个南普陀的法师啊，到泰国去参学，他认为台湾有很多不如法的，好，就要去亲近原始佛教了，就到泰国去参学。那我说法师，那你到泰国去参学，那你参的结果呢？结果他们都讲巴利文啊，诵戒巴利文啊，要不要平常讲话讲泰文啊，我们都听不懂啊。然后啊，有的慢慢翻译成中文呢、啊。我说，那你不觉得很无聊吗？是很无聊啊，可是不晓得怎么办呢。我说，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把西方三圣摆起来啊。然后再来我就念阿弥陀佛啊，都听不懂啊。然后后来呢？后来就回台湾了，也没辙、啊。对不对？没有读了二三十年中文，你到泰国去诵经用巴利文，讲话用泰文，对不对？你我说，那你去泰国你学会几句啊？我学会萨瓦迪卡，你只学会萨瓦迪卡，然后还有呢？不会啦，没那么简单的。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所学的都是传统的中文，你一下子跑到泰国去，你听得懂吗？没办法的。好了，底下啊、哦，那么这些华严、法华、般若、律典等经典，都为梵语记载，因为语言不同，北方用的是梵语记载的，所谓是阿含；南方用巴利语记载的，所谓五阿含。这是就文字来说的。南北两传阿含以佛陀一言景行上，景行就是情况啊，就佛陀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信戒、这些遗言种种的情况来说的，用通俗语记载的五阿含，注意五阿含就是巴利文南传的，今天的南传佛教五阿含，比较用文学语记载的，文学语就是高水平了，高水平的了啊的四阿含，就是梵文北传。所以做一下笔记，五阿含旁边写巴利文南传，四阿含旁边写梵文就是北传。我们今天所看的中文通通是北传过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中文的佛经通通是根据梵本梵文所翻译的。换句话说，泰国这边的根据的经典通通是巴利文翻译的啊。五阿含就是巴利文南传，四阿含就是梵文北传，原始的色彩较为丰富啊。什么叫原始的色彩较为丰富呢？所以在旁边写越接近佛陀的年代越原始， 你要有这个观念，越接近佛陀的年代越原始，所以大小圣真的很厉害，所以人家说哦啊，原始佛教才是佛说的，是吧？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人家攻击大圣非佛说，他就是这离佛太远了。大圣经典是佛灭度以后好几百年以后才翻译出来的，那么这些阿含呢是佛啊，在世离佛不远，所以人家认为这个阿含经才是真正的佛典，大圣是后来人所创造出来的，因此有大圣非佛说，争论到今天一两千年一千多年了，还在争论呢。啊，那么底下呢这一段呢，知将南北两传分立一次，那么我们呢先休息十五分，我们再来解说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清楚的观念，休息一下。啊，诸位，这个阿含经是很重要的，诸位啊，千万不要缺席，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佛弟子啊，我们一定要回归到佛陀是时代啊，来了解佛陀啊。诸位啊，看第三页，自将南北两传，我们是南传佛教吗？啊，对的，还有北传佛教啊，分裂一次，南传阿含巴利文，巴利叫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辽国、西南、斯里兰卡等等啊。那么这个北传呢，阿含呢是中国、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啊，其实都是汉译的啦啊，汉译，那么当然就是汉就是中国啦，范本翻译过来的啊。藏部，这藏部叫做藏阿含，南传叫做藏部阿含，那么北传呢翻译成藏阿含，不是念藏阿含啊，长老不是这个，要念藏，这藏是最短来讲的。那么南传翻译的啊，藏部阿含有三十经啊，那么北传翻译的藏阿含经有四十经，22卷。后秦佛陀耶舍祖法念一起翻译的，这个打开阿含经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哦，这是第几经，你打开阿含经杂阿含经，它里面讲哦，这是第998经，这是第1300经，这是第几经第几经第几经，这长部就它的字，就它的义来说，智多义理多，长的圣教啊，长是对短的来说，传来的圣教分量长的圣教集，诸位，长部它整句有十几个字，它的定义啊。什么叫做藏阿含经呢？藏阿含经就是传来的圣教分量藏的圣教集，再讲一遍啊，佛陀传来的圣教，传来的圣教分量藏的圣教集，集就是集集的集，集合的集，这个就是藏阿含经。 那么北传《长安经》四十经二十二卷，你中国它有几卷几卷呢、啊？啊，以古时候的人没有印刷吗？有抄的啊，一卷多少篇幅是吧？再来，《中阿含经》叫做《中部阿含》。什么叫做《中部阿含》呢？就是每一经、每一篇的意思了。每一经的分量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嘿，叫做中部阿含啊，传来的每一经是中等长度的圣教集啊。那么北传范本翻译叫做中阿含经。长阿含经有四十经，中阿含经有二百二十二经，总共有六十卷，就更多了。它是东晋僧伽提婆所翻译的，啊，把中阿含经翻译过来，东晋的僧伽提婆。再来。相应部，坐，诸位把笔拿起来啊。南传的相应部整句不是这样，整句的意思是是相应阿含部，是就是四相的意思，四相，哎，是相应，四相相应阿含部，总共有二八八九经，很多了，两千八百八十九经，这巴利文翻译的很多。什么是相应呢？比如说运相应，五蕴的运；受相应，感受的受；受相应，感受的受。第三，缘起相应。缘起相应部，第四叫做食相应，饮食的食，有关于怎么个吃，和符合佛所制的戒律，比如说八关斋戒就过午不食了，食相应，啊，这食相应包括住啊，第五叫做染净是之地相应，啊，染净，啊，那里是什么是污染的，什么是清净的，是就是事相。染净是之地，地就是是地的地，真理那个地啊，染净是之地相应。第六叫做戒相应，这戒就是那个啊，十八戒那个戒，或者这所谓戒相应，哎，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哎，有种种的啊，相应是。第七呢，所说是之相应，哎，所说是之相应。比如说三十七道品啊，那么这个相应部因为非常的篇幅很多很大，那么。北传所翻译的啊，叫做《杂阿含经》，这个是中国翻译的，叫做《杂阿含》。在南传巴利文翻译的叫做《四相应阿含部》，简称相应部。那么北传翻译的叫做《杂阿含》，一个字而已，杂叫做什么？叫做杂阿含呢？就是杂处。杂处就是众多啦，你要讲到五蕴啊、感受啦、啊、缘起的饮食啊、住啦、啊、染净啦 啊，那么戒了种种的法术汇集，法术的汇集，一二三四五六那个法术啊，啊七所说是所说是之相应部啊，比如说三十七道品等等，那么这个杂阿含呢很多。很广， 中国翻译的有1362经，50卷，是篇幅最大的啊，很大的。什么叫做杂阿含？就是杂处传来的四相应圣教。所谓四相应，就是怎么样饮食才跟佛陀相应，怎么样来观照五蕴啊，才跟佛陀相应，怎么样来感受受相应，怎么样来观缘起，就是讲相应相应相应啊。那么就做杂处就众多了，因为讲的四相很多，所以叫做杂阿含啊，杂处传来的四相应圣教，简称杂阿含。那么是宋朝丘那巴托罗，丘那巴托罗，那么易经师所翻译的。再来，南传的巴利文翻译成真支部啊，约2363经，也是很多。这个翻译叫做真支部，北传的翻译啊比较好。这个翻译就是真一阿含，真一阿含啊，什么叫真一阿含？他就法术来讲的，这一二三四五六，所以说啊，一问一说，比如说讲到一啊，比如说一入道品，一法如一指品，一二三四的一，儿子的子，一指。二，比如说有无啊，二不是有就是无，二对不对？三法，比如说三宝、三供养、三供养品。四呢？四法，一二三四的四呢？比如说四谛。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子？后来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记得方便记忆，方便背诵。简单讲，真支部真一阿含就是用归纳的方式把一法藏法术集合起来，二三四就是一直一直，比如说五，比如说五王品，六比如说六众品六法啊，七比如说七日品，八比如说八难品，九就九众生机品，十就是十不善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增一就是每一个继续增加一个。高雄这个最好比喻啦，嗨，高雄这个很好比喻啦，一心路，二圣路，二圣就增加怎么样？增加一，你知道吧？三多路，三多路比二圣增加什么？增加一。四维路，四维路比三多路增加一。那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我会背，但是我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出去过啊。那个路在哪啊？七贤路在哪儿？不知道啊，这是你家的事情啊，跟生死没什么关系。我这个人就有个好处，上车子啊，信徒在啊，计程车，眼睛一闭上，哎，到了我就下车，我从来没有记录的。也好了，一心二圣三多等等到十全，哎，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他不是他这个真一阿含是把一集合起来，哎，有关于一的，哎，有关于二的集合起来，就是你哎查这个佛学大辞典里面呢、啊，对不对？二，比如说福慧双修。是不是啊？啊，真俗二谛的二嘛，对不对啊？空有两个，是不是啊？有无有品或者无品，二二二二，两个两个，福慧也是二，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真一阿含。那么南传翻译的大概2363经，我们中国北传范本翻译的真一阿含大约472经，51卷。真一阿含本经是从一法顺次真道11法，11法有一个放牛品，修行就像放牛，刚开始牛会乱撞啊，是不是？会到处吃草啊，就像我们这颗心一样，修行久了就稳定了，有一法分类，一直到11法分类。诸位，在真一阿含的旁边写几个字，写大圣思想浓厚，这里面出现很多的菩萨名词，最慢溢出，是阿含真一阿含是最慢翻译出来的，最慢翻译出来的翻过来，真一阿含是谁翻译的呢？第四页是东晋僧伽提婆所翻译的，这个小部巴利文有小部的阿含，大小总共15经，可是我们北传的范本的没有，其文善于汉译各经中，意思就是不另外即为一部叫做小部阿含经，没有。所以我们北传的阿含经就背一下，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还有一个叫做真一阿含，是不是啊？至少你会背吗？是不是啊？哎呀，说哎呀，那人家问你说，苏姐，你听说也听过慧律法师开示阿含，那阿含分着几部啊？答不出来，不行，要背一下，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真一阿含，至少会背吧？如果表示我们很有水准吗？如果对方再继续问下去，你就手跟他比，然后比这一支，最高境界是不可说的。其实我们也不会了，因为就他再讲下去就绕口了，到这个地方就行了底下第四页要切实了知阿含成立的经过诸位把笔拿起来，要的右上方标 A 刮符，一步一步来，我会告诉你标 ABC 这个很重要的，要不然你听不懂的。要切实了知阿含成立的经过，当依佛典结集的次第研究。佛陀入灭以后，第一夏季，诸位，印度没有秋，印度只有春夏冬。第一夏季在阿瑟四王绝对的保护下，阿瑟四王保护下，以前是反佛的呢，逆子啊，是不是啊？阿瑟四王后来就变成佛的大护法，500阿罗汉汇聚于王舍城七舍岩，以大迦舍为首，举行第一次结集。我告诉你标 A 就是这个道理，第一次结集，这时候的法就是经， 啊，阿难送出，就是由一就是由由借众阿难记忆送出来，记得记着，当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口传，要先有这种正确的观念。当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以口传口，这样传。利啊，这个经是由阿难送出，利是优波利尊者。这个优波利尊者啊，是剃头的，是下贱族的，哎，下贱族的。如果你有看过那个佛陀的卡通影片哦，你就知道这优波利哦，哦，这个是下贱族的，让他剃头，给人家剃胡须哦，啊，剃胡须后哦，很紧张啊，把人家啊剃了一半，啊，后来优波利尊者啊就出家，就出家以后，世尊命令这些长老，这些长老，这些或、哦、皇宫贵族的，后来跟佛陀出家，比优波利尊者慢的。要跟优波利尊者下跪顶礼啊！哦，这些皇宫贵族因为释迦族那个很武慢啊，释尊说先出家的在前坐嘛，后出家的在后嘛，对不对啊？不论年龄，论出家前后啊。结果啊，那些长老啊走到优波利尊者前面，怎么样拜都拜不下去、啊、这个优波利尊者是一直发抖一直发抖。这个印度当时候、哦、那个阶级、哦、分是很分明的，你下贱种就是下贱种，这优波利尊者他就是剃头的啊，可是佛法一入佛门一律平等，哎，是利益优波利尊者送出阿含经的渊源即导源于此时，律跟经其实是同一个渊源，意思就是律中也有经的部分的思想，经中也含有律的思想，叫做经与律为同一渊源，就是这个意思，律中有经，经中有律，故其器材诸多相同。在底下，佛灭百年前，从这个字标 B 段，前面讲的是第一段阶级经典，这一段是讲第二次，在第一次是阿舍世王保护下五百罗汉啊，王舍神七舍言搭迦舍为首，这是第一次阶级。第二次阶级经典这里标 B， 佛灭百年前，因为东印度吠舍利比丘啊，吠舍利比丘提倡新的佛教，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这一定的呀，政治也是这样啊，有传统派保守派，有改革进步派啊，传统就是保守派啊，啊，改革就是进步派啊，这当然就有自己的看法了，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啊，于吠舍离城汇集七百众，七百个比丘，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阶级经典。如果没有他们阶级，我们今天经典一部也看不到啊。这次阶级以讨论律为中心，这是第二次，以耶舍为上首。在底下，佛灭后，佛的右上方标西挂符。佛灭后230年左右，以破迦利佛城，以阿育王，哦，那这个阿育王是很护法的，对不对啊？这个阿育王大家都知道啊，非常护持正法的，以目犍连地虚啊，这个目犍连不是佛在世那个目犍连啊，不要搞错啊。这个已经佛灭度后230年左右了。目犍连地虚为上首，举行 第三次接机。你看第一次大家是，对不对？第二次耶色，第三次目犍连帝悉，举行第三次结集。于是三藏教法始行完成，但这次结集许多学者不以为然，每次都这样，有赞成就有反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阿含经在第一次结集送出，在第二结集以后，也就是西元前三世纪前后，应该为阿含经正式成立的时期，就是西元前三世纪，西元前三百年呢左右，阿含经正式成立。以文体长短分为中部阿含、长部阿含、杂部阿含、增一阿含，总称为四阿含经。就中以杂部、杂阿含、增部就是增一阿含呐、啊，较为通俗。杂阿含、增部就是增一阿含，较为通俗，一般都看得懂啊。原始迹象极为丰富啊，中阿含是经再整理，已经再整理过，文具整齐啊，经名分类啊，但是四部啊当中，四阿含当中互相有重叠，互相有重叠，互相有重叠就是在啊这个长阿含、中阿含互相有时候都会重复看到，啊，杂阿含、增一阿含啊，以长部卷数最少，就长阿含卷数最少，只有22卷。初期佛教所谓经典，就是无字圣典。诸位啊，要很清楚，佛在世用口传法的。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文字记载来讲经说法的，是吧？什么叫无字圣典？就是用口传啊，没有文字记载啊，只是口口传诵，根本没有文字记载。这个经典到阿育王摩诃陀传入了西南，大约在纪元前八年啊，西元前八年啊，这个阿育王的时候啊，使命比丘书写此经，书写就写啊，这个就是有字圣典了。前面是无字圣典，口传口啊，现在文字记载就是有字圣典了。初次出世，佛灭后的教团经过第二次结集，就种了分裂的种子。在思想上分为保守派与进步派，诸位，这个很简单，保守派就是传统派嘛，进步派就是改革派嘛，对不对啊？后来保守派啊，一心要保守佛陀的言辞言行迹象，便离开了中天主。到北天竺，北天就是北天竺，叫做迦斯罗毗国，迦斯罗毗国以北方为根据地，另外组织教团。你看到、哦、这个都会分裂的哦，这很正常的哦，连佛教讲的圣典也不是一言堂的哦，到后来还是会分裂的哦。在去地上分为中北二天，就是中天竺还有北天竺。注意底下这个要背起来啊。中天进步派称为大众部，以般若为主。注意般若的旁边写两个字，就是空义的思想，空义。北天竺 保守派称为上座部，以阿含为主，上座部啊。主要背一下，背一下啊！你如果说自己的手拿起来的话，背一下：中天竺改革派、进度派；北天竺传统派、保守派；北天竺就是上座部。哎，南天竺呢？哎，中天竺呢？就是大众部，大众部哦。这稍微背一下啊。在这里还要啊做一下啊这个笔记啊，有的人速度快可以写了啊。这个上座部旁边写啊，后来分裂为十一部，十一部啊，我念一下就好啊。上座部后来分裂成十一部，你想可想而知啊。什么就像树枝一样，树干再来就分开来啊。上座部分为十一部，师父念一下啊。一叫做雪山部，白雪的雪，大下大雪的雪，雪山呢、啊、山上的山呢、啊、一雪山部。二说一切有部，这个说一切有部很重要。说一切有部呢叫做娑婆多部，以阿毗达摩七论为基础，阿毗达摩七论，阿毗达摩论，说一切有部就是承认一切三世世间是实在的，啊，承认人生是实在的，缘起是实在的，凡受相都是实在存在的，啊，就说一切有部。三叫做独子部，左边一个牛，右边一个麦，卖东西的麦，左边一个牛部。右边一个麦，独子部，儿子的子叫独子部。上座部分类出来第四部叫做法上部，佛法的法，上面的上，法上部。第五叫做贤咒部，圣贤的贤，咒就是一个由，理由的由，底下一个月，就像我们胃一样啊，胃，可是这个胃呢上面没有凸出来啊，可这个咒上面理由的由，胃是一个田在一个月吗？我们这个贤咒部，这个咒上面是一个有，底下一个月。第六叫做正量部，正确的正，思量的量。第六叫做正量部。第七叫做密三林部，啊，秘密的密啊，底下一个山那个密啊，不是蜂蜜的蜜啊，密三林部，林呢、啊，山林那个山呢、啊。啊，很多山啊，很多林木啊，就是密山林部啊。第八叫做化地部，度化的化，土地的地，化地部。第九叫做法藏部，法藏比丘那个法藏部啊。第十叫做隐光部，隐时的隐，光明的光，隐光部。十一叫做精量部，经典的经，数量的量。这上座部后来就分裂成十一部，分裂成十一部。这注意看啊，北天竺保守派称为上座部，以阿含为主。中北两天，两天就两个天竺啊，就是印度的意思，天竺就是印度啊。教团虽有分裂，但是对阿含的教义深为信任，极为尊重。尤其以中天竺大众部，大众部旁边写后来分为九部，做一下笔记，特别重视争议阿含啊，做一下笔记。大众部分裂哪九部呢？大众部啊，旁边写个进步派，改革进步派，进步派。好，一就是大众部，大众部第一个就是大众部，拿这个来做根据，也叫大众部。二一说部， 一二三的一，说明的说，一说不，三说出世不，出世间那个出世啊，说出世不。第四叫做积印不，积就是积压的积哦，印就赵匡胤那个印呢、啊，哎，左边一撇，左边一撇，中间一个凹，底下一个叶，哎，赵匡胤那个印呢、啊，哎。左右两边就儿子的儿，儿子的儿，简体字儿子的儿，把它分开，中间一个凹，凹，波波波波凹，底下一个叶，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凹，底下一个叶，观想得出来吗？知道吗？啊，简体字那个儿子的儿啊，两腿把它分开来，好。底下叫做第四叫积印部，第五叫做多闻部，啊，三多如果那个多啊，闻就是听闻的闻啊，叫做多闻部。第六叫做说假部，啊，言说的说，假真假的假，叫做说假部。第七叫做智多三部，这个智就是啊制度的智，制度的智，哎，三多路的三。三多路的多啊，山山上的山叫做智多三部。哎，智多三部第七，第八叫做西山住部，东西南北的西，山上的山，西山住安住的住，西山住部。第九叫做北山住部，哎，一个西山住部，一个北山住部。大众部后来分裂成九部，上座部后来分裂成十一部，十一部。所以佛法你看你就知道啊，意见不同，看法不同，连佛所讲的真理都是这样子的，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底下啊，那么尤其以中天竺的大众部后来分成九部，特别重视真义阿含啊，分别说部特别重视藏阿含，因为重视的不一样，但是两派对宇宙万有的解释各有不同。比天竺，好，比天竺什么部？上座部，要背起来。比天竺什么部？上座部。中天竺大众部，比天竺上座部后来分裂成十一部，中天竺大众部后来分裂成九部啊，这个要背起来啊。但是哦，历史的渊源就这样子。那么比天竺上座部的娑婆多部，注意娑婆多部在旁边写，就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前面不是讲上座部分裂成十一部吗？娑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刚刚写的上座部分裂成十一部的第二部叫做说一切有部吗？也就是一切有部啊，对于宇宙万有主张实有，主张实有，故称为实有的思想。什么是实有？三世是实有，十方是实有，缘起是实有，这个人生是实实在在的有的，怎么可以说否定它呢？色身香味触言而必是生，实实在在的东西啊，你要面对现实啊，才去超越它。中天竺大众部对于宇宙万有或者是分析或者破坏主张一切皆空，分析就是虚空观啊，或者是破坏就是无常，万法皆是败坏之相，万法皆是败坏之相。简单讲，这个世间是无依可乐，所以他讲一切皆空，前面讲一切皆有，所以称为空观的思想。在教义上无形划分，北天竺为实有主义，中天竺为空观主义。实有主义就是我们讲后来讲的余且为是， 中天主的空观主义，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发展成中观的思想。所以印度有两大支派，一个是瑜伽，一个是中观。瑜伽中观其实渊源都来自于阿含，所以把阿含判为小圣教，诸位有的人是不服气的，其实也不合理的。大乘佛法今天讲的瑜伽唯识，讲的啊八部中道的思想，其实都应于阿含的思想，你怎么判他是小圣呢？阿含思想就是阿含思想，大小圣都要依据的经典。于是分道扬镳，而向东南发展的叫做的大众部啊，改革派的讲空的，渐渐开拓大乘佛教，后来传到中国，中国就是大乘佛教。用梵文记载的，向西北发展的上座部呢，怎么依然拘泥于保守，希望跟佛陀配合，希望不要偏离佛陀，尽量保守啊，被斥为小圣教。往西南传的是小圣，往东南传的是大圣，空义的思想。第六页，道佛灭后六七百年间，进步派，进步派是中天主，是北天主啊。这要一定要背起来，中天主，哎，进步派就是中天主，大众系的龙树菩萨，还有提婆菩萨。这龙树菩萨要提婆师弟出世，哦，这个不得了。龙树菩萨也是禅宗的祖师啊，八宗共祖啊，啊，也算也是我的祖师啊，因为我也是龙树叔叔，就后来传到六祖慧能大师啊，六祖慧能大师传到我现在啊，也是禅宗的祖师啊，是不是啊？所以龙树菩萨算来是我的老祖宗啊。啊，传到今天我慧立法师来，是吧？龙树出生于南方，就是南印度咯，出家后曾到北方的斜山修学，眼见中天族北天族各趋极端，各趋极端就是说一个讲有一个讲空，这个都不是佛教之福啊，激烈的互相攻击。所以龙树贯彻，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就是造大智度论的作者，一百卷啊，哦，好大的一部哦。大智度论谁造的呢？龙树菩萨，也就是龙树菩萨造的论。所以龙树贯彻南北空有的思想，综合大小圣的精华，倡导真空的大圣的中道思想，中道教。保守派比天主上座部系啊，佛灭后九百年间，这无着世亲，诸位都知道，这个是唯识学的祖师。无着世亲兄弟出世，倡导幻有的大圣教。其实我告诉你啊，龙树菩萨的空有圆融的思想，综合大小圣的思想，还有无着世亲啊倡导幻有的大圣教，重点通通叫你看得开放得下，答案都一样，照见五蕴皆空，答案都一样。但是空有的立论都依于诸法缘起，诸位，离开缘起法就没有佛法，知道吗？离开缘起法就不是正法啊！都诸法都一定要依于缘起法，建立在佛陀的正知正见的思想上，以一切法都假借假因脱缘而有。像我们今天讲经就这样，假借师父啊要讲经的因，托大家啊 听闻佛法的缘，成就了阿含概说的演讲，都要这样子的。缘起都是空无自性，缘起无自性吗？所以对境即然常不离佛，诸法空即是法尔如是啊，万法本来就是空，是不可得，是因为你的妄想颠倒执着，以为是真。不管佛出世也好，佛不出世也好，万法都是毕竟空。我们因为妄想颠倒执着继续轮回啊，是不是啊？佛出世无关于佛出世不出世啊，只是佛悟啊，觉悟啦。无自性，故说为真空。所以以一切法假因托缘而有，空无自性，无自性故说为真空。真空就是究竟空，不跟你讨论的。看到一层毕竟空，一个家庭毕竟空，任何讲座毕竟空，三千大千世界不可得。相不可得就是性，一切法虽借托众缘而有，没有遍计我执性。我执就是所执着的啦，虽然没有遍计，遍计就是处处执着的意思，遍计我性就是遍计所执性，到处都安一个我，连睡觉都安一个我，讲话安一个我，讲电话安一个我，建造房子安一个我啊，就是修学圣道也安一个我，无所不加上一个我执，叫做遍计我性啊。世上透彻根本不存在，虽然没有遍计所执性，但是世相宛然存在。世相宛然存在就是不能坏缘起的我们就是缘起法加一个我，坏了事情就坏了。缘起法本来就空，你加一个我，什么事情都完了。烦恼来了，执着来了，痛苦来了，哎呀，什么事情争一个大小，争一个是非善恶，万法皆空，事相宛然，体悟到就是随缘过日子，故说为事有。叫做幻有，不实在的叫做幻有，缘起如幻嘛。所以空有辩论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同立论在缘起的角度来说，而空缘起中道本来就是阿含甚深的义理。所以空有两派，虽然说是受到传统保守派以进步思想的影响，实在是同受北方阿含教义的指引，还是来自于阿含经。所以师父不是讲了，没有看过阿含经，没有研读过阿含经，不能算是真正了解佛陀的思想的一个佛弟子，还不能算。立足于缘起性空的龙树菩萨深入阿含，龙树的中论就是中观论啊，中观的思想所引证的佛经全部不能离开阿含经。怎么可以把阿含经判为小圣教呢？阿含就是阿含，大小圣通通必须依据这个阿含的思想开展出来。龙树发挥实相义说一切皆空，是阿含的根本教义，是阿含经的根本教义。立足于缘起幻有的无着世亲，不需要说出生于阿含的根据地，不需要解释，你也知道他出自于阿含。世亲的思想根本发源于阿含，俱舍论世亲菩萨啊，对不对啊？下面都弘扬唯识的俱舍论，那么小圣的讲啊，那么俱舍还有诚实吗？那后来发展就唯识吗？这俱舍论所依的，俱舍讲七十五法，大圣讲白法啊。那么俱舍论所依的经典就是阿含。那你看看，所有大小圣，所有的空，所有的有，龙树 无着世亲都不能离开阿含呢、啊。是故印度中观一切，诸位，中观讲空，一切讲有，两系大圣教思想，可以说都跟阿含有深刻的渊源，不能离开阿含经。阿含经中虽然没有大圣菩萨，比如说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或大悲观世音菩萨参加教团，但阿含充满了大圣思想，可说为大圣思想的渊源，或为通于大圣共义的根本经典，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今天师父开这个经典，就是要提醒法师，提醒护法居士，不能随随便便批判阿含经，说那是小圣经典。因为阿含经讲的就是重复又重复啊，讲的某些我们看得懂，某些根本看不懂啊。翻译的人翻译的很艰涩啊。再来就是众生怕反，比如说讲到无印皆空啊，这一段讲无印，再翻过来还是讲无印，再翻过来还是讲无印，讲四念处，这一段讲四念处，再下一段还是讲四念处，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后来的祖师就把阿含经的精要归纳，不净苦空无常无我，就这个比较快啊，照见无印皆空，这样比较快。你没有时间看阿含，就是阿含讲什么不净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万法不可得，最后进入无为法。阿含经讲了，哎，所以大圣思想结起阿含的精华，让我们省时间省力量，你看不完嘛。阿含讲的不能离开这些啊。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时间到了，超过了我来本来预计啊45分，现在是50分了、啊、超过啊44分啊，哎，超过哦，不是哦，本来预计45分，现在超过了4分钟啊，50分，对不起大家哈、啊、明天我尽量准时。阿含经不能缺席，这个太重要了哦，不能缺席啊、哦、下课。